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啊，跟园艺专家许哥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同时呢，我们节目也会开放热线，大家稍后呢也可以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园艺问题哈、直接打电话上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场请许哥呢帮忙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好，今天首先呢，请许哥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火龙果的种植哈、听说现在是收获季是吗？
对，现在是收获季。那当然是因为也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时候收获。其实不单单是火龙果、有很多的水果它的成熟期呀、也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时候采摘那种水果、
是，就是怎么判断这个水果真的
熟了
该不该采是吧？
对那然后这个商业的采收水果的时间跟我们家里种的采收时间是完全的不一样。
哦，那您分别讲一讲呢，比如说家里现在种火龙果的朋友啊，是怎么样判断说可以采了呢？
好，我再讲，那我就简单的把前面呢、大家来就是知道一点概念、火龙果是怎么种出来的、讲讲一点简单的这种栽培啊。
好，
那火龙果呢，在我们湾区大体上有三种火龙果，一种呢是白肉的火龙果，一种是黄肉的，不是红肉的火龙果，一种是黄皮的红肉火龙果。这三种有白肉、
红肉，
白肉、红肉跟黄皮的火龙果有三种。但是种植方法都大同小异。但是在种植这个，我前两天呢、在一个越南店，他在外面摆了十几盆那个什么什么、
火龙果吗？
火龙果，他在卖很贵啊，然后他差不多两尺，他卖一颗50块。五十块呢，那我已经看的已经很不顺眼了。然后
为什么卖太贵了是吗？
对呀、后来我走过去，我的手又发痒了、发痒呢，我就掐了它一片叶子。
哦，怎么了呢？
我回去就繁殖了。
哦，
我就省下50块了。
哎呀，喜哥真会开玩笑。OK， 那这个您看到它摆在外面的都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它的品种啊，它也没有写。但是呢，我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反正是火龙果就对了。因为从外观就算它开花结果，我也分辨不出来它是红的或者是白的。除非它的皮是黄皮的。
那个，在这里打断您一下，许哥，您说那个黄皮的是我们有时候在超市看到的麒麟果吗？好像也是黄色的，长得有点像火龙果，但是又比较小。这是您说的那个品种吗？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说，因为它是黄皮的，我们大部分看的都是红皮的，所以说呢，他就把它起了一个商人呢、就把它起一个好像特殊的名字，让大家觉得哇，好像更高贵、更高级。
不过它确实也更贵一些
啊，当然，
价格更贵
啊，当然，就跟那个。黄肉的那种 kiwi 一样，奇异果一样、都很贵的。不过呢，栽种方法其实他种的那个什么那个那它是属于多肉植物的仙人掌科的多肉植物，它的那个茎啊是叫做我们叫做三角柱的仙人掌。三角柱的仙人掌啊，我们通常来讲有两种做法，一种像我掐了人家那一节啊，那一节差不多是我的一个食指这么长啊，掐了一节以后呢，我就在那个三角柱的那个仙人掌啊中间啊，我切一刀，切一刀以后呢， 就把我摘下来的这一片、哦、就插在 那个刀我切的那一刀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就好了。等到就这样插，它的成活率非常高啊，所以说插下去以后，它就以后呢我所摘下来的那一片呢、啊、那一片它就会一直长一直长了、嗯、就取代了它下面的三角柱的那种仙人掌了、
哦哎、
然后呢、
okay.
当然也有的人他就是三角柱的那个仙人掌啊，他也不去做这种嫁接，我们这种叫嫁接，他就长啊，他也可以长成什么火龙果、嗯、但是如果说这个火龙果是红肉的话，
嗯，
然后呢我比如说今年我种了，到明年我采收的时候我一看到是红肉的，但是你家有白肉的，我就再摘了一节白肉的呢，我就在底部那个地方啊，我就切一个口，旁边呢、啊、切一个口，然后把这个你家的那个白肉的那个啊，就把它插在那个三角柱的肉里面，
嗯，
然后再长出来的苗啊，它以后就是白肉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家有那个黄皮的火龙果呢，我也摘了一片，再切在那口啊。在它三角柱上面再切一个口，然后呢我再把它插上，所以说这一颗又成长的时候啊，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果子出来。
哦、oh, ,OK。
很容易，非常容易。
嗯、
难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难的现在我就是说，我现在分享的就是说现卖，你就先学现卖了、
嗯。好，大家最喜欢这种简单直接的教导了哈，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实践。
对对，而且这个成活率啊、嗯，就算你是一个生手，
嗯，
就算你就听我这样讲一讲，然后再细细品味一下的时候，
嗯，
通常你只要照这个方法这么简单的方法去，它的成活率90%以上。
哦，那
就算你是一个生手，也成活率也差不多90%。等到你活了以后，开始长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教你，每次在长的时候我就开始告诉你要摘什么芽掉，把它摘芽到什么、
嗯、
摘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就停止摘那个侧芽出来、
嗯、
停止摘侧芽出来以后呢，它就会怎么开始开花结果了。我那个朋友啊，在那个 Freeman 那个地方啊，哇，他年年啊，他就种在木桶里，他就说、
嗯、
但是呢他就在他家的篱笆弄的铁线，弄的三条铁线，然后呢、
嗯、
拉好长啊，就是柱子啊，柱子钉的钉子拉线，然后呢他种的好像四五盆呢、啊
嗯、
四五盆，哇，他结的那个果、啊、差不多有100多个，吃不完了、啊、但是好，现在、
嗯、
我现在在第二个我就要讲、
嗯，
你什么时候采收？
是怎么判断应该采收？
判断采收，
嗯，
当他采收的时候啊，不管他是长多大多小，当然你还是挑大的先采。你要记得节气啊，通常来讲都在8、9月的时候采收。你8月份没采，你舍不得采，那你就9月份采，但是不要超过9月。OK，、
嗯、
因为
什么？
因为你尤其是过了中秋节以后啊，你再采收的话也等于是有点过熟了、
嗯、
你这个时候开始陆续采收的时候，还有一点，你不要放，尤其是你在超市买的火龙果，你买回去以后要马上吃，不要说哦放个3天5天，不要，你就马上剥了皮就可以吃了。开始的时候，通常如果它很新鲜的话，很新鲜而且熟的话，这个时候采收的话，它几乎没有一点酸味，都是甜的。哎，虽然说，哎，你说它还外面的表皮还有一点青绿，没有关系，因为它已经成熟了。但是如果说你在7月份采的话，7月份采的话， 可能就是稍微你在裁下来的时候一样可以吃，但是有带一点酸。但是你八月份裁，这个时候裁的话，啊，八月初或者八月中裁，是你越裁越甜。你不要一次全部收了，你就是，嗯，哦，我想吃，你就去院子里割一两个回来吃，啊
，OK，
那是最新鲜的。
嗯，好，那有的果子它长的速度不一样是吧，许哥？就是这个长得大点儿，那个长得小点儿。
对对对。
啊，所以在这个时节，大家就可以开始叫做什么观察着了，是吧？
对对对。
哪些长得好了就先摘，然后
对，
嗯，
你通常
不太行的再等等，是吧？
都从那个大的先摘嘛，那小的让它再继续长嘛。
嗯，好。哎OK，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哈，许哥基本上把这个非常简单的种植火龙果啊，包括现在是采收季哈，我们该怎么摘的方法也分享了。大家有什么样想法和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线上有两位等待的朋友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首先是施女士，您好。
哎，你好，能听见吗？
哎，可以，请讲。
啊，你好，主持人好，许哥好，我想问一下，问两个事情，一个是那个香蕉百香果，那我觉得跟刚刚说的火龙果也差不多，我是从朋友家插枝来的，然后就长了很多枝条嘛，爬在那边，开花也开了很多，但是只有其中大概一到两根会结果，所以我的问题是说那些不结果的我要不要把它剪掉，然后那个结果的就是那个荡在那边，就是它就一直是绿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摘下来吃，还是要等它发黄，因为之前有几个它是黄了我就摘下来吃，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你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是百香果啊？
香蕉百香果，就是那种长长的百香果。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那个冬瓜，冬瓜是用那个冬瓜籽种的，然后就是现在长出来也很多，它好像也是要爬藤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冬瓜这个是喜欢水多还是水少，还有就是说我要不要把就是那些旁边的枝都剪掉，就是留两根比较长的长的。
嗯，好，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施女士请稍后。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肖女士的电话。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许哥哈，我们家的田七需不需要剪枝，然后应该怎么剪？
几位听众朋友请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就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嗯，欢迎许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继续收听哈。那先请许哥为刚才提问的两位朋友解答好吗？
好，施女士说香蕉百香果花多结果少是为什么，这个只有一个条件了，一件事情，啊，是最重要的。水，因为你的水少，它的花蕊就会干，花蕊干了以后呢，它就很不容易授粉。因为什么？百香果它本身的自花授粉的这种能力比较弱，所以你每天早上差不多10点到12点这中间，每天这个时候它会开花，那你就拿那个小毛笔去点点每一朵花的花心，这边点一点，那边点一点，每一朵花都点。点完了以后呢，你帮它授粉，因为通常百香果的授粉率都很低，所以说必须要依靠人工授粉，这是一点。但是在授粉的同时，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浇一点水，那一点水的量是多大的量呢？就是你喝水的那一瓶水就够了，每一天都要浇。然后呢，你每10天你给他什么？给他一小瓢羹的21000那个尿素，每十天到或者每2个礼拜你就给它一小条羹的21000，尤其它在开花的时候啊，你给它这个，它叶子长得多，藤长得多，它花开得多，而且不容易落果。但是 这两件事情，一个你帮他授粉，第二个浇水跟24100，这三种你都配合的话，我相信呐、啊，一颗一颗你就种一颗，我保证它一定结100粒，
嗯，
100粒、
okay、
绝对办得到的。
好，
好，第二个呢，
所以要这个水和24100要保证哈。
对，帮他授粉。嗯，帮他授粉、
嗯、授粉。
对，
那这个不结果的枝需要剪掉吗？
不结果的枝如果它没有枯的话就不要剪掉。
嗯 OK、哎、好。嗯，
然后
下一个问题，关于冬瓜，
冬瓜它 是需要水还是多还是少？反正是瓜类水都要多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家里种跟在我们在农场或者在那个河床边种瓜不太一样，那浇水不一样，但是在自己家里种啊，因为种的地方不一样，通常种西瓜、冬瓜还有这些瓜类，我们通常都是种在河床边那些石头沙石的那个上面种。不过现在我们自己家里种呢，你要给它浇水，所有的瓜类包括了百香果，它们的根都很浅的，都是几乎都在表土外面，所以说呢，你每一天都要给它一点水。那关于呢，记得这个冬瓜你不要给它搭架在地上爬。还有现在冬瓜有两种，一种是大冬瓜，一种是小冬瓜。那小冬瓜多小呢？差不多跟一个垒球这么大。那大冬瓜你们都知道看过了，那小冬瓜差不多就是跟比棒球要大、嗯、跟垒球差不多一样大，那个小冬瓜。不管你是种大冬瓜或者小冬瓜，你就让它在地上爬，而且呢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绝对不要种在阴的地方，因为你种在阴的地方会影响，就算你的所有条件都给它很好，它的开花会很少，因为它需要大太阳，而且呢，就算它开花，你种在阴的地方，它很容易会落果，因为不容易授粉。关于你要长多长呢？通常来讲，那个主干长到你算一片叶子，算一节的话，长到13节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头啊，它的头的尖给掐掉，掐掉以后就不要再管了，它可能就会从旁边发一些侧枝出来，侧枝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管了，就这样，就让它爬、
嗯、
让它结果，有多少算多少了。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下一个问题呢，
肖女士说田七该怎么样剪枝、嗯、其实田七剪枝啊也不需要怎么去剪枝，因为田七你可以在平常，如果说嫌它很多的枝条很多很繁茂的时候啊，你把它剪下来，或者你把叶片给摘下来，你就带回去吃掉了，哎，也不要去剪枝、
嗯哎、哦，还可以吃
哦，田七当然可以吃，是田七啊、嗯、田七还有一种叫川七哈、啊、田七这个东西、嗯又叫做什么假人参呢、啊？
哦、
嗯，
所以它也有类似于人参那种滋补的功效，
对是吗？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川七啊，跟田七，你都不要去像川七，它爬藤类的，田七是有点长得像，有一点像植株一样，它并不怎么爬，会爬，但是它的爬没有像川七爬满满的。那川七你要吃的时候就找叶片大的厚的，你一片一片掰下来炒来吃啊，或者是凉拌吃都可以，这两种东西都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嗯，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分享啊。那除了刚才这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提问呢，其实短信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提问哈。那有一些是上一集没来得及解答的，比如说尾号1870的朋友就想问许哥，也是关于修剪剪枝的啊，这个美人蕉开花之后该怎么剪呢？
哦，美人蕉又叫做野人蕉啊，它有各色各样，有黄的、紫的、黑的啊。 红的、橘红的，有很多种，十来种。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去剪枝？其实美人蕉、野人蕉，它很漂亮的。当它含苞待放，开始有点开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剪了一两枝下来，插在屋子里面的花瓶里面，让它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开。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些野人蕉或美人蕉啊，当它开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开，开得很漂亮的时候，它会枯谢。枯谢的时候呢，有两种。第一种呢，你不要去剪它的枝，你等它枯谢了以后，它会结那个什么，它一个结球，那球里面等它干了以后会结籽，你拿那个籽啊去种啊，当种子去种，可以这样。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觉得啊这样很难看，好，你就它上面花已经开完了，你就往下剪，剪到什么地方呢？剪到你甚至于把它剪到底也可以，从因为它是一梗，或者把它剪到一半，就是有叶子的地方啊，不要把叶子剪掉，就把那个茎剪掉。它这一根枝条如果说是两尺高的话，你就把它剪到只剩下八寸，这样它有叶子在上面，就不会那么丑陋了。哎，
好，
你就这样剪。但是繁殖的话，通常野人蕉跟美人蕉繁殖的话，你就挖它的那个，因为它下面的根有点像浆一样，你就挖一小块出来放在旁边种了，它又变成一颗了。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回答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留言，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下面请接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好，我想问许哥两个问题。就是头一个问题是，感谢许哥今年就是跟我们说要，那个喷药啊，什么施肥呀、啊，然后我今年的杏子长得很好。之前太高了，我就按许哥说的平头剪，剪了之后呢，然后它现在又冒出来很多那种冲天的水枝，每个大概都有10尺长，长了好几颗。我现在这些枝要剪掉吗？还是要怎么处理？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呢，我插了百香果。百香果现在长了两条，已经长了两条长长的枝，然后怎么搭架子？这两个枝我要剪一下吗？还是就留着，然后直接扶到架子上？对，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好，谢谢。
不客气哈。好，那许哥，您能先帮刘女士解答吗？
第一个呢，她说她家那个杏的那个枝条啊，长得冲天高。我们通常讲这个长得特别高的这种枝条叫做徒长枝，它徒长了，
就是白白长是吧？
对对，它怪胎一样，像玫瑰也会有这种枝条，像柑橘类的也会有这种枝条。好，记得一点，当不管是从土里冒出来的徒长枝，或者是从其他的枝干里面冒出一根特别长的枝，记得你要怎么去把它剪掉。如果从土里长出来的枝，你就贴着土把它剪掉。OK， 记得。如果是从其他的枝条长出来的枝，长出来的枝条，你就贴着那个枝干，贴着那个主，它长出来的那个老枝干，贴着它，把那一根全部剪掉，因为它只会浪费这个植株的养分，它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在玫瑰上面也会发生，柑橘类的都会发生。所以说，你只要看到有这种枝条，就它就很奇怪的突然会冒出来的话， 尽可能的尽快的马上把它剪掉，免得。
那有的像不是长在土里面，是长在这个主枝干上，突然就是冒出来那么几根，
对，也是把它剪掉，
这也算是土长枝。
对对对对对，它长得 不正常嘛。
哦、
你这
什么时候剪呢？比如说现在夏天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它只要有土长枝，通常都是春夏秋这三节气里面都会有可能会发生长这个土长枝、嗯、任何时候长的这个土长枝就任何时候你发现到任何时候就把它剪掉，免得影响到你那个本来的那一颗的这个养分。
嗯，好 OK，
好，
那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了哈。
对，百香果如何、嗯、要不要搭架？好，百香果呢通常我在我家这个百香果呢，我是不是篱笆不是有柱子吗？一根柱子、
嗯、
一根柱子吗？我这在柱子与柱子的这个柱子呢，我就把它钉个钉子，另外一根柱子我也钉个钉子，钉三个，就是从最下面一尺的时候钉一根，再一尺就钉第二根，再一尺就钉第三根。然后呢我就去找那些废掉的电线啊，或者是比较粗一点的铁丝啊，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然后呢这一颗百香果就种在底下。
嗯，
就让它爬、
okay.
爬，它有三层嘛，一层两层三层，它到时候会爬得满满的、
嗯、
你如果说现在已经发芽的话，如果说你现在种，你除了给它水以外，记着你每两个礼拜给它 1.2400， 因为现在还没有秋天冬天，它现在还在发新芽的时候，你赶快给它一点水，然后每两个礼拜给它2400的尿素，它会长得很快、
嗯、
我保证到你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明年的这个时候最少100粒最少。
嗯 ，OK， 好，那就期待哈。这个很高兴，刚刚刘女士说听了许哥的建议，李子长得好啊，杏长得好是吧？那今年看看这个百香果哈，也期待能有一个大丰收吧。那我再来看一下这个短信平台上哈，尾号呢有，我看一下啊，尾号是1123的朋友哈，就问许哥说这个茶花插枝可以吗？几月份适合插玫瑰呢？
好。插花可以插枝，最好插花的插枝的时间是在秋天的差不多十月份你插枝好了，十月份插枝，然后呢尽量不要让它、哎、其实秋天以后的太阳都会比较弱一点，然后呢你那个时候插枝的长度不要太长，通常插枝的你剪这个茶花插枝啊、哦，通常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两个巴掌的长度就够了。
嗯
，OK
OK。
然后呢，你插在土里的那个节啊，叶子的节啊，最少有两节在土里面，三节也好，
嗯、
两节在土里面让它发根。你要种的时候，要插枝的时候，你如果家里有小盆子，那个小盆哦，差不多就跟一个碗一样的话，你就插在里面，就
OK，
但是一定要保持水分，一定要保持水分，因为它要让它发芽。
嗯，
它会，
okay.
你插下去的时候，就算你们不浇水，它也会发芽。它是用它自己的水分，用它的生命来支持它发芽。但是你给它水分的话，它才是会成活。
嗯，okay,
完全不一样。
好，
那玫瑰呢？
玫瑰呢？
玫瑰什么时候插枝最好呢？
嗯、
差不多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当你一月份在剪枝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你看起来好像很健壮的枝条，你那个时候去插枝，它在差不多一月份到五月份这前半年的时间，你所插枝的枝条啊，它的成活率很高，所以说你们就在一月份到五月份这一段时间。当然一月份是最好，二月份也不错，它的成活率都很高。记着不管你扦插什么样的枝条，记得每天都要保持它的湿润，最少最少你要关爱的眼神一个月的时间要给它水、
嗯、
其他的肥料都不要。
好。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建议哈，那么也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实践一下，回头也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最后还剩下两三分钟时间哈，看许哥还有什么补充想提醒我们的吗？
好，我现在讲火龙果呢，火龙果它有很好的好处啊，其中有两种微量元素，一个是镁，一个是锌的含量啊，非常高，它是在所有水果里面啊。是佼佼者啊，所以说呢，第一个它可以降低胆固醇，然后呢对于视力眼睛不太好的人啊，或者是它能够安定神经啊，而且呢健美你漂亮的皮肤，然后呢很多人有支气管炎啊，支气管方面的问题啊，吃火龙果可以很大的功效。那然后呢，男人呢，就是吃这个什么火龙果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除了南瓜子以外，它可以防止什么射护腺癌。
哦、OK，
嗯，
对生殖健康也有好处是吧？
很大的好处。
嗯 okay，
所以说最主要啊，因为每一次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些事情啊，除了种植以外，我最 care 的就是它有什么功效，如果没有什么功效，我连讲都不要讲，因为我觉得功效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因为许哥每次挑选跟我们分享的话题的时候，其实都特别关注这个水果或者这个蔬菜背后它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哈。其实许哥不光跟我们分享的是种植的方法，也是这个健康的一个理念哈。非常感谢许哥，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68，那也期待下周三的5点钟啊同一时间再和各位相见。感谢许哥，谢谢大家，
平安健康。